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。在又白瘦和一白遮百丑的审美观盛行的大环境中，皮肤不是那么白，甚至还有点黑的我，绝对称不上是美女。更不幸的是，我还有一位肤白似雪的母亲。从小到大，关于我肤色的评论从没有停止过。这孩子五官端正，个子高挑，就是有点黑。看看你妈，你怎么没随她？要是白点就好看了。我曾在乎世人的眼光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以黑为丑，甚至有点埋怨母亲为什么要找肤色那么黑的父亲，还在初高中就用零花钱购买35美白产品，希望能够变白一点点也好，但结果却是因为过敏满脸痘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黑这个字逐渐钝感，与其说是全然接纳自己，不知说是听多了又无力改变就麻木了。嘴上说着无所谓，化妆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把粉底盖得再厚些。直到毕业后去东欧工作，时不时会有外国同事说，真羡慕你的肤色，不像我们还要特意去晒美黑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比起肤若凝脂面如桃花，他们还是觉得健康麦色更有活力。原来我的外貌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样的，被一些人视为瑕疵的点，却是另一群眼中美的标志。世人对美丑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标准，讨了这个的喜欢，难免惹的那个厌恶。所谓的标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，常常是他在前面放肆的跑，容貌焦虑的姑娘小伙在后面拼命的追，眼看追到了，标准突然一晃变道，这时可能刹车都来不及。例如几年前流行的锥子脸，现在反而有些贬义。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，经得起几次折腾才能不掉队呢？难道不应该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才更容易吗？这样的标准有吗？当然，在容貌这件事上，上帝的做法非常的简单。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撒母耳记上16:7。看到这段经文，我不禁问自己，作为上帝的儿女，到底应该在乎上帝的眼光还是世人的眼光？如果是上帝的眼光，那何必要在他根本不看的事情上堆砌修饰？而对于他真正看重的内心，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去清洁，使其不再苦毒，去滋润，使其不再刚硬，去除皱，使其变得平和温柔，去按摩排毒，剔除老我，常常更新。况且上帝已经眷顾我们，他不在乎我们的容貌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样式来造。不过有时候与容貌过于不去的并非他人，而是自己。看到一丁点儿所谓的缺陷，就会无限放大，从而忽略所拥有的。我能看到自己皮肤黑，穿跳色衣服不好看，但为什么看不到个子高，就算不穿高跟鞋也能撑得起大框架的衣服？这不值得感恩吗？上帝是伟大的创作家，我们是他美好又各不相同的作品。如果你是山水画，又为何要为没有油画那样浓重的色彩而抱憾呢？对容貌的不接纳常常会衍生出自我否定，似乎不好看就不值得更多更好的爱。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过这样刻薄的言语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，还挑三拣四，要求高，长成这样有人要就不错了。世俗的价值观无不提醒我们，爱是要努力去争的，好看了才有人爱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他的爱是白白给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漂亮聪明，而只因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他重价赎回的。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，罗马书3:24。自从今年有了宝宝之后，我对这一点有了更深的体会。我的宝宝眼睛小小的，鼻子塌塌的，皮肤干干的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是我的宝贝呀。 是我辛苦孕育，耗费20个小时，拼尽全力换来的宝贝啊，我就是爱他。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尚能有这样的爱，上帝对我们的爱岂不更加美好？他说爱是永不止息，格林多前书13章8节。有了这份永恒的保障，为什么还要担心自己不值得爱？要通过折腾外在容貌来讨世人一世的喜悦呢？既然上帝不看重容貌，那是不是说我们对外在形象可以放任自流？当然不是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是上帝的居所，一座殿宇可以不恢宏，但不能不清洁，更不能成为危楼。对殿进行适度的保养和装饰没有问题，例如锻炼身体，不暴饮暴食，熬夜放纵，穿着合宜的服饰等，都是合上帝心意的管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不能令外在超过内在。如果殿宇外观极其华丽，却没有上帝在其中，那就是徒有其表。就算殿宇再简朴，却散发着上帝的馨香，那也是可喜悦的。最后还有一点分享，今年我经历了对自我形象的重新接纳，因为生育还是不可避免的，使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，让我引以为傲的平坦小腹和丰腰没了，这可是我抵御黑皮的资本啊，哭笑不得，现在被一小坨肉取代了。生育后第4个月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脱发，甚至到了让我这个原本头发多到不愁掉的人恐惧的地步，但感谢上帝，现在他们都重新长了出来，暂时变成了一头小杂毛。在产后最脆弱和带娃最劳累的时候，也难免受到一些挑起性别对立、反对生育的言论的影响，对先生充满怨气，认为是他把我的身材毁了，即便他对我总是鼓励和支持的。当我发完脾气，看到镜子中的自己，突然一惊，这样的怨怼和苦读，不比多出来的那坨肉丑陋吗？再说孩子是神恩赐的产业呀，为什么我能盯着其实穿上衣服也看不出多大变化的身材不放，而看不到宝宝的笑容和先生的赞美是更宝贵的呢？现在我依然坚持产后恢复，但目的在于保持健康，增强体力，至于结果就交给上帝吧，毕竟皮囊终会腐朽，而敬畏上帝的家庭他必看顾。